弟兄姊妹平安，
平
安。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开始今天的崇拜。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唱诗《世界之光》。 让我们仍然站立，我们同心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能因信称义。我们的得救都是出于神的爱，这是道路，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是世界的真光。愿荣耀都归你。求主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放下一切缠累我们的重担，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来抵挡仇敌和魔鬼的诡计，做基督耶稣的精兵，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来奔走我们前面的道路。现在新冠病毒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控制，还有俄乌战争已经打了近一年了，造成很多的伤亡，还有2月6号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强力地震，造成数万人遇难和6000多栋的建筑倒塌，灾情严重。求主怜悯这地，医治这地，让新冠病毒早日得到控制，让俄乌战争也能早日结束，让地震的灾情能得到缓解。在这特别的时间，求主保守看顾教会中身体和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求主赐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也求主保守带领教会每周在空中不同时间的聚会。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也求主高你仆人陈牧师今天的讲道，让他成为你的出口，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起英文的时间，我们今天起英文要读的是27篇，站立稳固。我读单数节的，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的，最后2节我们一起来读。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
只要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这是证明他们承认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
我还有多少的话，你们要告诉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另外世界的，以及跟我们属灵气的和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你要和我们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军兵。
最后2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
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 是出自于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们一起来大声朗读两遍，第三遍试试背背看，如果不能背的话也继续来大声朗读，请。那在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第三遍一起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接下来让我们唱诗颂主新歌319首，坚固磐石。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如鹰的基督徒，出自于经文103篇5集，还有马太福音24章28节，约伯记39章27到30节。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着你领导我们，你赏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这看见这个世界风云变幻，疫情也好， 战争也好，这次土耳其的地震也好，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平安，但是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我们有平安。有一天即使这个世界过去了，或者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有将来美好的盼望来存留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没有惧怕。求神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成为神所要我们做的光和盐，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来为主发光，发生命之光呀，让这个世界上面，让我们的好行为让人看见，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呀，就将荣耀来归给神。愿神亲自带领我们教会继续往前走，也跟随你自己的脚踪来行在你的旨意里面。愿神你自己的旨意得成。我们将今天的主日崇拜由始至终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请你亲自啊，借着圣灵来向我们说话，也带领我们教会继续往前走。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如鹰的基督徒。在上个月底，就是一月底的时候，主日崇拜我曾经用以赛亚书的40章的27到31节讲到重新得力，这是我们教会的配合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来讲的呀。那个刚才我们起应的经文就是教会的年度目标的经文的出处是在以赛亚书的40章31节，经文是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这个经文是说到属神的圣民或者属神的圣徒呢，存着盼望的心来等候耶和华神呢，就必重新得力。在这个世上我们会碰到很多的事情，我们甚至奔跑的时候我们会乏力，因为太多的压力，太多的这个灾情或者战争这些的影响，让我们觉得心不灵呀。但是呢，我们如果安静下来等候耶和华神呢，我们就从神那边我们要得到重新得到力量，或者是说能够透过这些的灾情、这些的战争、这些的瘟疫这些的天灾人祸呢，让我们好好的来为主而活，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来奔跑前面的路程。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呢，还为我们描绘出一幅重新得力的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像什么呢？就像鹰一样这边说到，如果我们耐心等候神呢，存着盼望来等候神呢，我们重新得力重新得力要什么？像什么样子呢？就像鹰展翅上腾展翅上腾飞上去，然后呢奔跑不疲倦，而且呢行走不乏力不困倦，行走就不疲乏呀。这是一幅好像鹰展翅上腾的一个图画，用来描述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子来冒着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危险、一切的威胁，让我们能够展翅上腾，让我们奔跑前面的路程的时候没有困倦，也不乏力呀。这是一幅很好的图画让我们看见的。今天我就跟弟兄姐妹要来讲这个鹰和我们的基督徒，或者换一句话就说，如果从我们这个题目是如鹰的基督徒，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来活出那种鹰所代表的那种气质、那种志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国鸟是鹰，然后为什么是鹰呢？那这个鹰又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徽里面，或者是当作国鸟来看呢，它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原来鹰呢被选为美国国家的象征呢，是早在1782年的6月20号呀。因为鹰呢是寿命最长的一种鸟，所以就代表美国将长久屹立于世界之林。其次呢，第二，鹰是强壮而有力的，它代表美国将成为一个强大而有力的国家。第三，鹰有庄严的外貌，象征着美国这个国家呢是庄严交健，
第四，鹰是有赖于这片大陆而生存的，这象征着美国也将依赖于这片新大陆而生存下去。我刚才讲到国徽，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国徽。我有在网上找到这个图。这个国徽呢有一头展翅的雄鹰，两个翅膀高高的展翅的雄鹰，胸前有一个盾牌，那个盾牌上面呢有红白相间的13条的直条，我们有看到这个盾牌有13条。然后鹰的头顶呢有一个光圈，光圈的里面呢有13颗星星。另外呢，鹰的左脚的爪子它握着13颗箭。这好几个的13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尤其是考过公民的人他一定知道，这是代表美国在建国的时候有13个州现在50个州，当时候只有13个州，所以这就代表着13个州。然后他的右脚的爪子呢抓着一根橄榄枝，跟橄榄枝绿色的橄榄枝，它代表和平和自由。所以这个国徽都有这样的一些的象征。200多年来呢，这个鹰就一直是美国的象征。鹰呢除了有矫健的体魄，还有美丽的外形，强壮有力，除此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在圣经当中呢，它是一种神圣而尊贵的鸟类。鹰在圣经当中呢有多次的提到，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有的甚至是比较深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思想圣经当中的鹰这个特质，也从中联想到我们基督徒所应当有的特质。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如鹰的基督徒如鹰的基督徒我把它分成四个大段是大纲的四个部分我们在节目单上面都有，我就不重复了我们先来进入到第一个大纲的第一点，返老还童。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是在诗篇的103篇的第五节，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它是跟鹰有关系的，来一起来念。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这边说到神要用美物来使我们所愿的来得到知足，然后呢又是一幅图画，什么图画呢？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呀，返老还童。说到这个鹰返老还童呢，动物学家告诉我们，这个鹰呢是动物当中几种寿命特别长的其中的一种。在兽类当中呢，大象它是比较长寿的，然后在爬虫类的当中呢是龟也是比较很长寿的，然后鸟类当中呢就属鹰是最长寿的。一般的鸟类呢一生只有几年或者十几年，而鹰的寿命呢却有几十年，长寿鹰呢可以达到70年或者70几年，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这个鸟类甚至于其他的动物，它的寿命都比它们长。关于鹰的返老还童呢，在西方呢有流传这样一个传说，有人称鹰呢这个阶段呢叫做鹰的重生。它是怎么样来所谓的重生的呢？原来当一只鹰它活到40岁的时候，它的喙，那个喙就是那种带钩的嘴巴，它不称成鹰嘴，它是叫喙。它的喙呢会变得弯曲而脆弱，不能一击而制服它眼中的猎物，有时候抓不到，不够力量。它的爪子呢也会因此呢，因为常年的在捕食，会变得钝，变得好像磨光了，不那么锋利，就不能抓起在奔跑当中的猎物不能抓起来。然后它的两个翅膀的羽毛呢，也会变得粗大而沉重， 不再能够自由的飞翔在那个高空啊，飞不上去。在这个时候呢，鹰就要经过一段漫长的煎熬。这段漫长的煎熬呢，大概有150天左右，150天。在这个150天之后呢，它才能够重获新生啊，或者获得重生，而且能够返老还童，返老还童。我想圣经是绝对有根据的，诗篇103篇的5节，既然这么说，它会有如鹰返老还童呢，鹰就有这么一个特质，它可以返老还童。鹰是如何来度过这150天的煎熬的呢？首先，它必须艰难的克服一次这个翅膀不够力量，能飞到山崖的顶上，然后呢，栖息在那边那个地方，它要找一块岩石来筑巢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它就暂时停止飞翔，它不再每天出去盘旋飞，因为它翅膀不够力了。喙呢也不够锋利，爪子也不大行了，所以他在那150天里面呢，要忍着饥饿和疼痛，在岩石上呢，他要打他的喙，那个喙要打，然后呢，在打这个喙的时候呢，他的鲜血就会从嘴旁流出来，我想应该是很痛的。然后呢，他要忍着饥饿和疼痛呢，一直在这样一日复一日的这样子敲敲他的喙，然后到有一天呢，那个喙脱落下来以后呢，还要有很有耐性的等待那个新的喙重新长出来。那个重新长出来的那个喙呢，就是一个非常锋利的。然后呢，对这个它的爪子呢，它要把那些已经钝了的那个爪子呢一个个的拔出来，直到长出新的锋利的爪子，这是两方面。然后呢，这两件的工作完成以后呢，老鹰还要把那些笨笨的、那些已经很老旧的那些羽毛把它从翅膀底下一根根的拔掉，好让它的新的羽毛能够长出来。这是一个反复流血的过程，一个似乎是经过死的过程，它的血一滴滴的流出来，但是呢，它的生命就在这样对付这个死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它能够慢慢的从好像从死亡里面复苏，它能够恢复以前的活力，它的喙和它的爪子呢也重新的锋利起来。到了150天，这个痛苦的历程过去以后呢，老鹰就可以重新获得新生，而且在度他后面的那个30年，我们刚才说了他可能有70岁呀，在度后面的那个30年呢，他继续可以翱翔在天空，捕捉很有效的来捕捉猎物，他可以很好的生存下去。所以有人说这个鹰的志愿是什么呢？它是喙可弃，这个喙可以弃掉，然后爪可抛，羽毛可拔，羽可拔，然后血可流，这是鹰的志向或者志愿。他知道只有经过死亡般的痛苦呢，才能获得新生。锋利的喙，这个那个爪子非常的有力，然后那个坚固的那个羽毛呢，必然就会使他得到这个展翅上腾高飞的那个能力。所以我们看到鹰的返老还童呢，重新得力，让我们形象的来看到了基督徒应该走的一条道路，就是让我们的老我死去，让我们的老我死去。这个老我的死去呢，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鹰的痛苦是为了将来再次能够展翅飞翔，我们基督徒也好像是这样，我们只有死去我们的旧人，才能够更好的活出新人来。生命的改变总是要经过漫长的痛楚，我们对付自己的老我生命呢，也要付出我们的代价，也要受苦，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活出经过这个 漫长的对付和痛楚的过程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像这个诗篇的103篇第五节那告诉我们的，神就要赐力量给我们属他的子民，使我们能够好像鹰一样返老还童，让我们能够像鹰一样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而且也不疲乏。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是吞灭腐朽。吞灭腐朽，鹰是鸟中之王，它的身体非常的强壮，然后它的两个翅膀呢又大又长，而且很有耐力，它可以飞好久，并且能够在空中呢持续的飞几个钟头，不需要停下来的。然后鹰呢还有一个习性，就是它最喜欢吞噬死去的动物的尸体。即使是腐烂发臭的尸体呢，他们也照吃不误。如果我们看那个动物世界呢，就会看见它这个一大群的鹰呢，在一个动物的尸体那边呢，很高兴的跳过来跳过去的，在那边的吞噬那个尸体。圣经里面约伯记有这样一句话，这个说鹰呢，它从那里来窥看食物。他从高的地方来看，然后呢眼睛远远的观望，他眼睛可以看很远，然后他的嚼呢也抠寻，被杀的人在哪里他也在哪里，被杀的人也就是尸首在哪里他也在哪里。有的解经的学者说啊，这个马太福音24章28节，这个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的，它是出自于约伯记的39章30节而来的，因为是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呢有所不一样，所以它翻出来的有点不是完全统一，但是意思都是在那里，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句话呢是主耶稣论到他要再来的时候要对这个世界呢来施行审判，主耶稣要对这个世界来施行审判。尸首在这里应该是指到这个世界一切腐朽和罪恶的东西，鹰呢就代表神的审判。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他要对这个腐朽变质的世界和一切上面的一些的罪恶呢，还有那些不信的抵挡神的进行毫不留情的审判。而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2章12节那边有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启示录还说要作王直到永远啊，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那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呢，我们又就是要做王所做的事情。基督对这个罪恶的世界进行审判，我们基督徒呢也对这个对罪恶的世界要跟做主耶稣要我们做的，来去对这个世界进行审判。我们也要和王一起来做王所做的事情。马太福音的19章28节，主耶稣就直接说到，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宝座上审判12个支派。当然有的人说这个经文是对12个使徒说的，事实上12个使徒它是代表所有的整个的教会来说的，所以这节的经文也说到我们要审判12个支派，甚至跟主耶稣一起来审判这个世界，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神把我们基督徒从这个罪恶的世代当中分别为圣来归给他，为的是要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个世界上面因着信来显明神的义。我再说一遍，神拯救我们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是要我们因着信来显明神的义，借着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来对付罪恶，活出义的行为来。在这个罪恶的世代当中呢，要我们基督徒来做美好的见证，来做美好的见证。这就像鹰来吞噬腐朽的尸首一样，来吞噬那些罪恶的 来消灭那些罪恶，同时呢，也借此来定这个世界偏向于邪恶的罪，来审判这个世界不信神的罪。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确实是这样，神要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圣洁的儿女，无瑕疵的儿女，能够显在这个世代的当中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啊，有人这样说，他说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啊，他成就了救恩，拯救了我们，要我们这些基督徒呢，让我们什么肉身能够活出道来，有的就是说肉身成道啊，就是这个意思，要把神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因着我们的信，然后借着我们所行出来的善，其实这就等于在定这个世人的罪，定世人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罪。无瑕疵的见证呢，一出来就等于在定这个罪恶的世代的罪，生命的道一表明出来呢，就等于在定那些不信之人的罪。我们知道鹰如果病了，它也就失去了胃口，它也就不再吞噬腐尸了。我们如果基督徒，我们如果体贴肉体，就不能来吞灭腐朽，就不能掳掠仇敌，甚至还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不能得胜，反被魔鬼所掳，失败跌倒。我们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我们也有心灵的软弱，有时候我们甚至跌倒失败了。我们在眼目的情欲上面失败了，我们在今生的骄傲上面失败了，我们在肉体的情欲上面失败了，以至于圣灵的能力呢不能啊再彰显出来，以至于圣灵会替我们担忧，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基督徒应该有的能力，就好像鹰失去了它翅膀和它的爪牙和它的喙的力量一样，就好像鹰失去了那吞噬腐尸的作用一样，这是非常的可惜，也是非常可怜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基督徒从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分别为圣来归给他。如果我们能够凡事体贴圣灵，不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从我们的身上就能发出那莫大的能力，犹如鹰展翅上腾啊，奔跑 不困倦，行走不乏力，不困乏。所以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世上呢，能够过靠着神的灵呢，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借此来定这个世代的不义，也借此来审判这个罪恶的世代，能够向世人和天使来见证神所赐的生命是能够吞灭死亡的，来向天使和世人见证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是足够能够让我们胜过罪恶，胜过魔鬼，也胜过这个世界。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我们再来看第三点，高瞻远瞩。高瞻远瞩这个经文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约伯记的39章29节，我们刚才有看过了。这个鹰呢，就从那里是指在山崖上面啊，在山崖上面，他来归看食物，他眼睛远远的观望，他的出呢也透血呀。鹰还有非常厉害的眼睛，很厉害的眼睛，他在高高的山崖上面呢，或者是盘旋在这个空中的时候呢，都可以清楚的看见很远的地下里面的东西。然后这个就真的是所谓的高瞻远瞩，他在很高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高瞻远瞩。动物学家说了，鹰的眼睛的视力呢比人类要强好多倍，要强好多倍。他因为视力好了就可以望远，当他高飞的时候，他可以清楚地看见下面的一切的动静，他会随时发现他要的猎物，然后就从空中呢俯冲下来，很准确的而且很迅速的来抓到这个猎物，来成为他 啊吞噬的东西。世界上哪一种人的眼光是像鹰一样的呢？能够高瞻远瞩的呢？或者有人认为说，学问大的人他的眼光一定是非常的远大。其实这也未必。有时候有学问的人呢，他在自己研究和涉猎的那种范畴之内呢，他可能比别人看得多看得远。但是呢，常常就是这样的很专心备至的科学家呢，他们有盲点，他们有很多让这些正常人都会笑他们没有学问的地方，他们没有眼光的地方。所以这种不能说是有学问的人他们就眼光远大。圣经当中说到一种人最有眼光，你们大概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哥林多前书的2:15说，属灵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这就是眼光，属灵的眼光。哥林多前书的2:15，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的眼光何等的远大，他可以看透万事，不但可以看到看透属地的事情，他还可以看到属天的事情。不但可以看透人的事情，他还可以借着圣经启示的真理，借着圣灵的启发呢，能够看见神的事情，看见人的，也看见神的事情。这种有眼光的基督徒，属灵的人呢，他们可以看见过去的事情，现在的事情，他们也可以看见将来的事情。他们可以看清这世界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他们知道要努力追求的是那些能够存到永远的，然后他们可以看见这个世界的罪恶和危险，然后去远避这些罪恶，他们可以看见魔鬼的诡计而抵挡他们，他们可以看清我们基督徒应该站的地位，他们可以了解神的心意，就效法基督，渐渐地把自己磨成基督的形象。这就是一帮非常有眼光的人，他们是属灵的人，可以参透万事，且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怎样的一位基督徒呢？我们的主耶稣不要我们做属肉体的基督徒，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糊里糊涂，眼光昏花，更甚者就是瞎眼的。这样的基督徒呢，在启示录的3:18当中呢，神要他们是去做什么事情呢？要他们去买眼药，因为他们的眼睛瞎了。神要他们去买眼药来擦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看见。主愿意我们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属灵的眼睛明亮，能够高瞻远瞩。这样的基督徒是神我们要做的。只要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的引导，好好的追求真理，得到真理的亮光，我们的属灵的眼光就明亮，我们就可以成为属灵眼光明亮的人，有眼光的人，然后就可以成为满有属灵的智慧，能够参透万事，能够高瞻远瞩的好的基督徒，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安居高处。我还是要讲到鹰。这个经文约伯记的39:27-28，我们把它分成几段来讲啊。这边经文这样说：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他住在山崖，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所以鹰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总是把窝，把它的巢住在高处，在山崖的那边，在山峰的那边，在坚固之所来作为他们的家。我们知道一般的鸟类它是搭窝在树干上面，我们常常会看见那个鸟有三叉的树干，是特别它住鸟窝的地方。 其实呢，在树干上面呢，不是很好的地方。为什么呢？下雨天呢，它们的窝巢就会被淋湿。如果有那这个小鸟的小 baby， 它们就要被淋湿。呀，大风来了，可能要把这个鸟巢啊，整个都从那个树丫丫上面吹掉。然后有的呢，鸟就会住在这个啊民房的这个屋檐底下，这样相对呢，那个雨就淋不到。他们就好像过得安稳一点，但是呢，这也不安稳，因为顽皮的小孩子呢，他们会上去刨鸟窝，把他们的鸟蛋啊，把他们的这个鸟的 baby 啊，都拿走。而这个鹰呢，它却不一样。我这是网上找了一个图啊，不大恰当，不。作为一个一个图片嘛，就让我们看一看。这个鹰呢，它是把它的窝巢呢是住在最这个高山的山崖和岩石的缝里边，风吹不走，然后雨也淋不到，人呢也很难，几乎不可能啊去触及。野兽呢，它也跑不到那边那个地方去，它的巢呢是最稳固不过了，又坚固又安全。有时候呢，在那么高的上面呢，即使勇敢的猎人呢，他们敢于进入深山老林，但是啊，他们却很难爬到那个悬崖峭壁去猎取一只小鹰啊，这也好像划不来。他们也不愿意去冒这个险，所以鹰的住处呢是比一般的鸟类要稳妥得多，甚至连凶禽猛兽的那个巢穴呢都要更加的稳固。虽然鹰没有办法一辈子就缩在巢里面不出来，他们也要飞出来离开巢穴四处去觅食。有时候他们在觅食的时候也会遇见猎人的枪和其他的野兽天敌的威胁，但是他们一旦回家，他们就可以享受这个家的平安，因为他们的家呢是稳固又稳妥的。我当然又要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呢有一个最稳固最稳妥的家，那不是在我们世上买的房子或者租的房子。我们这个最稳固最稳妥的家呢，是我们所盼望的美好的天家。像鹰巢一样，这住处呢是建筑在至高之处，是在高高的锡安山上，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永生神的城邑，在那边有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是天上永存的房屋。虽然我们现在世寄居的时候，就好像那个鹰要出外去捕猎觅食一样，我们在世上也要奔波劳碌做我们手上的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久留之地。圣经多处的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久呢，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上暂居的家，能够回到那个非常稳固非常稳妥的家，也就是我们在天上的居所，那是我们众圣徒永远居住的地方。在那里不怕狂风的侵袭，在那里也不怕暴雨的威胁，在那里也没有魔鬼撒旦这只猛狮的吼叫声和被吞噬的危险。在那里神要亲自与圣徒同在，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在那里不再有饥，不再有渴，日头的烈焰呢也不能伤害他们，因为做宝座的和羔羊并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水泉去，然后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在那里有生命的水，有生命树的果子，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和痛苦、疼痛，在那里也没有咒诅，罪从其中呢被完全的消灭，在那边也没有死的痛苦和分别的眼泪，这真是好的无比。保罗也说，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上回天家，那是好的无比，因为那个家是再稳固、再稳妥、稳妥、再美丽、再荣耀不过了。我们今天谈到鹰，我们也想到我们基督徒如何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好好的面对世上的一切的难处，好好的面对世上给我们的挑战，好好的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重新得力，来好好奔跑主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下面啊，来啊，一同来读这个以赛亚书的40章28节的下半节到31节，作为我们啊一个回应的祷告。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念这段的经文，啊，成为我们的祷告。来一起来读啊，以赛亚书的40章28节的下半节到31节啊，我有几个的啊，这个幻灯片啊，这个投影片，我们一起来读，来一起同声来读，用我们的祷告的心在神的面前来朗读，也就用我们的心来祷告，来一起来听。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神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这边说到神并不疲乏，也不困倦。然后等一下还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看到。我们继续往下念。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神是不困倦不疲乏的，而等候耶和华的，我们要重新得力，使我们呢得到神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乏力。愿神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当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真的常常觉得我们乏力，我们困倦，我们累了，我们遇见很多的试炼的时候，我们是遇见试探的时候，主啊，我们心里真是说我们困倦了，我们想休息。但愿今天神自己的话语鹰的特质都给我们一些启发，神的话语给我们很明显的啊一些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要存着盼望来等候耶和华神，因为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们就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让我们奔跑的时候就不困倦，我们行走的时候就不疲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一生的道路有主你自己的安排，你要做我们领路的直到死时，但愿我们顺着你的带领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真是能够恩上加恩，我们也能够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力上加力，让我们将来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荣上加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陈牧师刚才的讲道，让我们能够做 能够录音，做个录音的基督徒，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像鹰一样跟随主，等待主，能够重新得力，奔走我们前面的道路。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我们奉献唱诗416首，向高处行。我们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今天的招待来受奉献。受完奉献，我们请李世光弟兄为奉献做祷告。 阿们。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有曾志杰执事，事情有张文华弟兄，招待有庄天崇弟兄和张雅君姊妹。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跟我们一起聚会的，请介绍一下好不好？站起来介绍一下，有没有第一次在跟我们一起聚会，能介绍一下吗？
我们是第一次来，我叫 George， 他叫周武，我们是住在这附近。我们原来这里是在 CBCSG 聚会，然后我太太最近发现说我们家附近有这么还有一个Baptist Church，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谢谢谢谢，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请弟兄姊妹继续来参加我们会前的一点钟的会前祷告，在那个大堂右边的那个教室有会前祷告，由当天的主席来带领。2月6号土耳其发生强力地震，遇难人员已达数万，灾情严重。美南浸信会国际宣教部已经发文启动了那个救灾捐资，将送达灾区，请弟兄姊妹的爱里为此奉献。之后将转教联会送达灾区，也请弟兄姊妹为救灾和灾民迫切祷告。上周六教会召开了听牧委办会议，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聘牧事工来代祷。二月份最后一个礼拜主日有陈牧师正道，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台来代祷。教会本主日下午有5:30到7:00，我们在 Zoom 的会议上有神学讨论并交通分享，请弟兄姊妹积极来参加。我们教会每周三跟每周五在Zoom上都有那个团契，请弟兄姊妹积极来参加。请为教会中身体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代祷，求主眷顾他们的身心与健康。我这里还有一份那个从美国教会的那个 fly， 它是25号，这个礼拜六6:30开始，美国教会里有个音乐会，他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参加，好吧？可以看一下，这个礼拜六6:30开始。上周主席出席26位奉献常费中国宣教献堂，共计1358元。报告就到此。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唱诗歌，如影展翅上腾。
在天上，在我们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由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